你好，冯同学，欢迎你来到瑞士资讯 Swissinfo。来到瑞士已经20多天了，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是瑞士很多种语言？
对，瑞士讲4种官方语言，语言的这个复杂性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我去了瑞士很多宁静的这种小村小镇，这种瑞士人他们宁静的这种生活方式呢，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
那到目前为止，是不是那个恩嘎丁的那个小镇是你最喜欢的？
对，因为其实这是我第4次来瑞士了。之前呢，去了好比说去了 Ticino 啦，去了很多一些大的地方，但是恩嘎丁是第一次去，所以印象特别深刻。因为那地方，它和瑞士别的地方不一样。首先呢，它有瑞士的第4种官方语言，当然就是讲的人口不到1%，叫罗曼语。然后呢，它那个村，很多小村子呢，它的房子的装饰非常漂亮，就是墙上画了很多漂亮的图画。特别的淳朴，也特别的有创意，看了以后让人觉得，这种宁静的这种小村的这种生活方式呢，让人特别心生向往。
你也去过欧洲很多其他地方，比如说意大利啊、法国啊，它这些小镇跟其他的法国小镇有什么不同吗？
我觉得首先是这种地理的不同，因为，瑞士的这种地理的变化是非常丰富的。它每一个小村呢，它经常呢就会在一个 valley，在一个峡谷里边，或者说呢是在山坡上。首先说，它这种地理那种景观呢，就非常的拉风啊，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漂亮。
很特殊。
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就是我总觉得瑞士有一种别的国家没有的一种宁静的感觉。其实我去过法国的普罗旺斯，去过意大利很多地方呢，一些小的村镇也非常的宁静。但瑞士的宁静呢，不只是给人一种这种就是生理上的宁静，在心理上你也会觉得。它特别的像世外桃源那种感觉，这种感觉是我在别的国家所没有的。
能够产生这种感觉，是不是也跟你接触到的瑞士人有关？我看到你的博客，你非常喜欢跟当地人聊天啊，或者了解他们的生活。
对对对，是，瑞士人给我的感觉呢，比别的国家好像更淳朴一些，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国家呢，可能它好像因为瑞士是一个永久的中立国，所以可能这个国家的人呢，他是好像。不太操心别的国家的事儿，或者不太操心别人的事情，他只是经营自己的生活。我觉得，因为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，因为就最近其实中国的新闻很多。然后有一天呢，我在恩嘎丁吃饭的时候，当时我是住在一个家庭旅馆，我当时我突然就想问那个就是餐厅的老板，也是这个旅馆的老板，我问他，我说最近你们瑞士最近有什么新闻？他就想了想，然后他很抱歉的略带羞涩的告诉我说，我们瑞士还真没什么新闻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瑞士这个国家的特色，它特别像这个世界的，这是后花园。我想就是哈，你在这里好像就心里特别的平静，你不用去操心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。这我想这就是瑞士这种感觉，对。
刚才你也提到最近那个中国的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你在乘瑞士火车的时候，瑞士火车是不是也给了你一个很深的印象？包括它的，你通过你的经历。
对，其实我经历最深刻的就是当初我拿到这些行程表的时候，其实有的行程表我看了以后，我觉得心里边特别害怕，因为经常的转车只有2分钟的时间，啊，下了一个火车呢，就然后到另外火车只有2分钟，我觉得在国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在国内在瑞士的几次经历告诉我没有问题，你可以很从容的下一辆火车，然后很从容的步行到另外一辆火车，然后当你刚刚坐上第二辆火车呢，然后不到1分钟的时候，火车徐徐开动了。对，它的设计是非常人性化的，然后它有一个网站，这个网站你可以查询，所有的细节都在这个网站里边一一呈现。好比说几点，然后在哪个站台换车，然后你中间如果步行的话要多长时间，非常的人性化。包括坐火车也是这个样子，而前2天我还有一个经历，就是我们中国这个火车事发以后呢，我坐的一个火车，它突然就是我从东部的阿彭特尔呢，我要转车要来到这个就是瑞士的埃蒙塔尔，我中间要倒5次火车。对，事实上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行程表，其实我对这天就觉得有点害怕，因为这个5次火车倒起来真的是。非常累，而且就是排的那个时间是非常短，然后非常不凑巧，第一趟火车就停了，所以我非常担心我接下来的行程。然后火车突然停了以后呢，我茫然不知所措啊。这时候那个列车长过来告诉我，他说：“你不用太担心，你跟我走吧。”然后呢，
他
没
是不
多，
是特别照顾你，还是看你是个外国人？
因为所有的瑞士人都特别从容，他突然看到一个惊慌失措的中国人，所以他这时候他就注意到我了。然后呢，他说你没关系，你跟我走吧。然后没走两步呢，有一辆大巴在等我们。然后这大巴呢就走了十几分钟呢，然后他带我来到另外一个车站，然后我在另外车站等了一分钟呢，哦，我的第二辆火车就开过来了。所以我当时我特别感慨，我说这个做得非常的完美啊。所以我当时我在微博上写了一句话，就是没有完美的火车，包括瑞士的火车它也会有误点，也许会有一些小的事故，都是有可能的。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完美的预案，就是当它遇到一些不确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它马上会有第二套方案出来，不会耽误你的行程。这是我特别感慨一个事情。
我当初看到你的这个瑞士旅游行程的时候，我也吓一跳，排的简直是太满了。你曾经在博客上说你更喜欢一种随意的自由的旅行方式，那这回是不是觉得太紧张了，还是感觉怎么样？
应该说这回的旅行呢，因为是和瑞士国家旅游局合作的，所以呢不能100%的做到随心所欲。但即便如此呢，因为本身瑞士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，所以呢就是你即使呢它的行程会多一些，但是你依然感觉不会很辛苦。而且就是说即使你在坐火车或者说你在倒车的时候呢，因为其实也是一种享受，因为其实窗外的风景是非常美的。所以即便如此呢，你的感觉依然还会非常不错。对，
你觉得还有没有比你这个工作现在更好的工作？因为很多人都非常羡慕你，可以借工作之由游遍全世界。
绝对没有，这世界上最好的工作。因为不光是我中国的朋友，甚至包括我在瑞士和很多当地人沟通的时候，我说到我的一些经历，他们也是非常羡慕。因为你也知道，世上很多瑞士人，他们很多人也没有去过亚洲，或者也没有去过中国，所以我想这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，非常幸运。
可是你走上这么一条路，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也不是，原来的时候有一份固定的工作，然后放弃掉固定的工作，去选择一份可能没有承诺的一个工作，变成自由职业者，这是不是你也经历了很多的心理上面的挣扎？在2005年左右，或者是更早？
事实上没有，因为我以前是有一份很好的工作。但是呢在我做工作的时候，其实呢就已经心猿意马了，因为就老想着去旅行。而且我觉得其实我是很幸运的，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也不认为我现在做的是一份工作。我经常对别人讲 It's kind of job, but it's still my hobby,它还是我的一个爱好。那么我现在就是说当然呢我现在可以说它是一份工作，但是我想呢它更多的是把我的兴趣把我的一些爱好呢集中在一起。包括当初其实我辞职的时候没有更多的挣扎，因为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。对，而且我非常幸运，就是说当我在我是其实是2008年的时候辞职的，因为那时候我想有更多的时间去旅行。但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些更多的机会呢与一些旅游局来合作，那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，没有太多的挣扎。
就是说在2005年你的博客开通了之后，就已经得到了很多喜欢旅行的人的关注，所以你才会得到这么多旅行和很多旅游局进行合作，是这个是程序是这样的吗？
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一方面是有机会，一方面我想也是因为这个新媒体的力量。就事实上呢以前他们更多的会和一些平面媒体了，包括一些电视了电台来合作。但是和你们一样，就是甚至这个 online 的媒体呢，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。所以我也非常幸运呢，我乘上了这个东风吧。对。
那在刚开始的时候，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，有没有经济上的窘迫，或者说觉得付出和所得没有成正比？
我从来没这样想过。首先我到现在也没有认为它是一个我的工作。所以我不会认为我想要从这里要得到什么回报。第二点呢每次我在写博客的时候呢，其实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，因为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一些心灵的一些感悟啦，我的一些照片，我的文字呢，和我的很多读者来分享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。 至于说到我的经济情况，这其实是其实是我不太愿意讲，因为其实就是我以前的工作还是相当出色的，
嗯，
所以呢基本这是很多人问我，包括一些80后甚至90后问我，他说我非常羡慕你，冯同学，你的生活方式，我特别想一毕业以后我不工作就想像你这样。我说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本同学呢也是经历过很长时间的辛劳的工作，我说你一定要有付出你才会有收获。所以经济方面，因为其实以前我还是有一些
积蓄的，
对，所以还不是特别的担心这个事情。对对对对对、
嗯。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你的生活方式会得到很多人的羡慕，跟他们一样，会有很多人愿意，我能不能一下子也是靠旅行然后资助我的生活？我想这一定有他的很多人都有这个愿望，但是能达成的人不是很多。
哦，我想一定要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因为毕竟呢我刚才讲了，这个不算一份完全的工作，所以如果你只是靠它来赚取你的生活费用，我想那是不太可能的。
嗯哼，
对，因为所以我想呢，这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。所以我想你一定，尤其是很多年轻人，你一定要先有一份工作，踏踏实实的工作，然后呢，才能有更多的资本去向往外面的世界。
那你现在是不是在欧洲和澳洲或者是国外的旅行比在中国的旅行多？这个在中国旅行和在欧洲旅行有什么区别吗？或者无论不包括景色，包括你的心理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感觉到的差异？
是这样的，其实不光是我必须承认我在国外的旅行比较多，因为我心里是这样想的，就是说因为你国外旅行呢，你的时间成本、你的金钱成本投入都比较大，
嗯哼，
所以呢，你在年轻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去国外旅行，因为其实旅行有时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。
对，
好比拿我来说，我在瑞士吧，虽然已经有很多人在帮助，但是我沉重的行李箱、我沉重的这个包啊，我要不停的换火车，其实很辛苦。所以我总是在想呢，年轻的时候呢，去国外旅行，国内的旅行呢，因为你可以等你岁数大了一些，你可以慢慢悠悠的。因为可能金钱也不像国外付出那么多，你可以慢慢悠在国内旅行。但事实上我最近旅行多了以后，我的想法有一些变化。
嗯哼，
就是说国外的景点呢，它你很长时间不来它是不会变的，但是国内的景点呢变化非常的快。
嗯哼，
那么事实上最近一些时间呢，我也在国内有一些旅行，我的感触是国外的景点呢，它的这个开发呢，它只有两个字，就是保护。
嗯哼，
我保护我原来东西呢，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最大的开发。但是国内的旅行开发呢，我觉得它有点过快。事实上不光是旅行，国内的很多事情，包括我们的高铁呢，都有个问题，就是它的发展速度太快了。
嗯哼，
那么它在发展的，它在过快的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呢，它不可避免的会把一些原来东西破坏掉。这个其实是我非常遗憾的，因为其实去年呢，我曾经去江南的一些古镇，
嗯哼，
我想去看一些原来的古街，有的朋友告诉我那个老街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当我去了的时候，那老街已经拆了。我就问当地的人说，我说为什么拆呢？他们说，我们把这个老拆了以后呢，然后我们会建一个比原来气派10倍的这种仿古的这种古街，然后我们会引进很多开发的商业，甚至包括星巴克。所以我当时听了以后，我的想法有很多变化，就是说国内的旅游开发有时候过快、过盲目、过于追求这种规模和速度，所以我其实在想，最近几年我也会更多的时间在国内旅行，因为国内的这个就是它的这种景点变化非常快。
嗯，你想留住一些？
我想留住，因为可能你过两年去，可能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
对，
这也是我特别想对国内的一些旅游局，包括一些景点开发部门想说，就是说我希望他们尽多的去保留传统的东西，而不是只是盲目的开发，注重规模和速度。
嗯哼，
是这样。对，
我看你在的去，无论去哪里都带着你的照相机。你在欧洲的旅行有没有一刹那希望你没带摄像机，或者说不愿意取这个景，因为你想融入其中，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？
我非常欣赏你这句话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good question， because 因为我现在其实经常就不想拿相机了。因为有两个原因，第一点呢，就是有时候你拿相机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礼貌的事情。
嗯哼，
好比说你在一个特别好的餐厅吃饭，以前我会不顾一切的掏出相机啊，咔嚓咔嚓不停的拍。但现在其实如果周围是个特别宁静的环境，这时候如果你拿出相机，其实有点大煞风景的。
嗯哼，
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你刚才讲的，有时候有的景色呢，你不一定一定要拍在相片里边，你放在心里边，其实有就已经足够了。
嗯哼，
对对。所以我觉得你这是一个 我想你自己也有一些旅行的体验，才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
在欧洲旅行毕竟跟在中国不一样，我看你的经历好像没有在欧洲或者其他地方长期生活过。这样你又拿了一个相机，会不会有形成一种看客的心态？然后会不会觉得遗憾，没有不能深入到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异国里面去体验他们的生活？有没有这样的遗憾？
有这样的遗憾，但事实上呢，我想呢，就是我的旅行经验帮了我很多忙。我每到一个地方呢，我当然就是说，也许我不能像当地人或者就是长期住在这个地方的人，他能够更深入的挖掘这个地方的美，但是我会尽力去这样做。我现在的旅行呢，我不太想把它只是一个好比说，因为其实旅行是有两个层次的，第一个层次是景点观光，第二个层次呢是休闲度假。那么我现在呢更倾向于我的旅行呢向旅行的向第二个层次发展，就是我可以像当地人一样呢，就好比说很多人到北京如果你第一次去呢，你会去长城，你会去故宫，但你可能去的多了以后呢，你会像当地人一样，你去后海、去南锣鼓巷、去三里屯儿。我也希望我的旅行会像这样，虽然呢我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我希望尽可能像当地人一样。当地人怎么旅行的？我希望像他们一样，尽可能挖掘这种元素。对，
那你有没有深入一个在某一个地区深入当地文化的一种愿望，或者是这个愿望暂时还不能达成？
我觉得如果深入的话，一定是需要时间的。对，即使是所以我想就是，我现在还不能够达到说在一个地方停留很长时间，不可能。包括在瑞士呢，这次瑞士的旅行虽然有35天，但其实呢，瑞士这个国家虽然小，但是我每个地方要走的话，也不可能有太多时间在一个地方这样
就差不
做。
多，整个瑞士都快被你走遍
是是是，但你刚才说的这个其实是我一个旅行的终极愿望，就是说我在一个地方待下来，这个地方也许不是很大，但是我在地方待下来以后呢，我去尽可能深入的去体验当地的生活，我可以和当地的人，好比说住在他们这种家里面 homestay 啦，我可以说，尽可能的融入到生活当中，这是我一个旅行的一个终极梦想。
还再问你一个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的下一步是什么呢？从瑞士回去之后，有没有下一个旅行计划？
其实有很多，但是因为我从瑞士回去以后呢，要写一本书，所以呢，我很多旅行计划都会暂时的搁浅。对，我会把我的。更多的时间呢，去放入在好好写这本书当中，把我这么多年的这种旅行的感悟啦、经验啦，和大家分享。所以，其实下一步旅行计划还没有做。
这本书是关于你的旅行啊，还是关于在瑞士的旅行？
它当然是关于我在瑞士的旅行，但其实不仅仅是关于瑞士，还有很多我这种旅行的这种分享、这种体验，就是我旅行这么多年。我有什么心得，我都会和大家分享。在旅行当中，你会得到什么？你会失去什么？你有什么感悟？人生的感悟，我都会和大家分享。对，是这样。
好，谢谢你。
好，谢谢，谢谢。